我们今天要读的这首诗篇22篇是一首非常特别的诗歌，特别的原因，一方面，如果说谈到马上再过几个礼拜就是耶稣的受难节到复活节的时候，谈到耶稣受难的话，除了以赛亚书53篇以外，诗篇22篇是最常被提到跟耶稣的受难有非常紧密关系的一首诗歌。第二个，它的特别就是说，如果要归类的话，我们知道诗歌有很多种，有叫做个人的忏悔诗，有哀歌，个人的哀歌或者是集体的哀歌，也有赞美诗。这首诗歌不容易分类，就是前半段是哀歌，后半段是赞美诗，而且前半段跟后半段的语气各方面几乎是南辕北辙，所以过去也有一些圣经学者是认为这是不是两首不相干的诗歌被放在一块儿？那现在大部分的学者说不是，它本来就是放在一起的，有很多的原因它是本来就放在一起的，只是那个语气的转变的确是非常戏剧化，大概整个诗篇150篇当中大概没有一篇像这篇是从前面那种的哀歌的那种苦境，也很少有其他的诗歌描写到这么样的痛苦，然后到后面的那种颂赞又是那么样的高昂，这两个前后的对比是非常非常特别的。就好像如果你去音乐厅听一首交响乐的时候，前面的音乐是很低沉的、慢慢的，甚至是那种巴哈的那种调子，然后忽然间一转的时候，咚一调。叫做一个非常高昂的那个调子，然后现代的非洲的那种舞蹈型的那种诗歌当当当出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怎么回事，怎么会从这里到这里呢？这首诗歌是这样，诗篇22篇。那因此这首诗歌很多的学者在研究，因为他一开头就写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大卫的诗歌交与灵长，灵长就是诗歌班的班长，好像上次我们提到亚萨的诗歌，亚萨就是灵长，诗歌班的指挥，大卫的诗歌。所以这是一首，譬如说前面提到的那种哀歌，那种痛苦的时候，是大卫生平中他在描述他痛苦的过程呢，是个人的哀歌呢，还是他是在指着历世历代所有的圣徒可能为主受逼迫的时候有发出一样的这种哀歌，是一种集体性的哀歌，还是我说过所有在提到耶稣受难的时候总是会提到这个，因为原因是第一节，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发出的七句话当中的一句，就直接引用这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他是用亚兰文念的。所以因此耶稣直接引用诗篇22篇。那除了这个以外，在福音书的作者里面有4-5次的地方都直接引用诗篇22篇的话来提到耶稣受难的经历，所以是不是大卫写这首诗篇的时候好像先知在预告耶稣受难的情形呢？所以这是学者们在讨论的时候有各种的不同的意见，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说，为什么这首诗篇会变成跟以赛亚书53章一样，就是变成好像描绘或者说在耶稣之前，那大卫的诗歌是耶稣之前1000年，好像已经远远的看见了有一位受苦的弥赛亚，他所受的苦就像这首诗歌所说的，待会我们会详细的描述，是不是有一种先知的眼光，先知的口吻，但是不管怎么说，没有人会否认的，就是所有提到人的苦难的话，没有一个诗篇或者说没有一个人的经历像耶稣所经历过的这一切的一切。大卫写这首诗歌的时候，我相信是有一些他个人的痛苦的经历，只是诗人当他在描绘他的经历的时候，他会用诗人的笔法来描绘，说譬如说他的仇敌围困他的时候，像巴山的公牛，像狮子要把他撕裂，像一群野狗要把它吞了，他那描绘的时候他是这样讲的，那是诗人的那种你说戏剧性夸张性的笔法。可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下面是一群的人 盯着他，瞪着他说，钉他十字架。那种光景可能是大卫自己都没经过的，但他是在他自己的痛苦经历中，他用诗人的笔法来描绘一个象征性的事情，可是对于耶稣来说，那是实质上他所经历过的。当大卫说他们砸我的手砸我的脚的时候，意思是说那种痛苦好像 拿什么东西来砸我的手砸我的脚的时候，可是耶稣是手被钉痕钉过，两只脚叠起来一只大钉子这样钉过去，是真的砸他的手砸他的脚，甚至那个兵丁用枪直接 戳他的肋旁，这也是大卫没有经历过的。只是他在诗人的笔法里面，他在描绘这个痛苦的时候，他用了那样的词句。耶稣是实质上经历过所有的这些苦难的人，所以因此几乎没有人能够否认诗篇二十二篇在某个角度来说，实质上就是耶稣真正经历过的事情。那么因此到底怎么样来看这首诗篇，我想比较平衡公平的角度来说，它是出自于大卫从自己的经历中描绘他的痛苦，然后写出来的一种诗篇，是他个人的哀歌。只是当他在描绘这个的时候，也在历世历代圣徒的经历中或多或少或在这边或在那边有共同的经历，所以因此有一种共鸣。可是所有的这一切好像先知的预言，最后的高潮最高潮集中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耶稣经历过所有的这一切。但是在历世历代的圣徒当中，尤其是耶稣之后，我们今天所谓的教会的时代的信徒来讲，耶稣是一个历史上的一位耶稣，他所经历过的痛苦是历史上过去已经经历过，而且在圣经上有记载的。所以当教会时代的圣徒在受苦的时候，我们很多的人是在回顾的时候，当我在痛苦中我回顾耶稣的经历的时候，然后很多的圣徒得安慰，就是说我现在所经历的是当年耶稣曾经经历过的，只是我经历的只不过是耶稣所经历的千分之一万分之一。然后在这个当中，当他得到共鸣的时候，他也就重新得力。尤其当这首诗歌的后半段进入颂赞的时候，因此很多受苦的圣徒是在苦难中还没有看见亮光，他已经开始发出颂赞，是因为这首诗歌的后面是带入颂赞，所以他们能够在这首诗篇当中得到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量。那这是这个诗歌整个的背景。所以第一句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个是整个的一个痛苦当中的第一个发出的一个，可以说痛苦中的一个呼求。那么你要知道，他前半段从第一节到二十一节整个的这个苦这个哀歌痛苦的呼声当中呢，有人形容像是个浪潮一样，浪潮一样就是说他不是一整个同样的口气同样的心情一直往那个痛苦方面去的。事实上你会注意到他这首诗歌的里面呢，第一第二节是一种痛苦的呼求，第三到第五节他回顾以色列人他们过去的历史，他说我的祖宗们他们怎么样依靠你，他们怎么得拯救，因此他回顾的时候就好像又得到一点点的盼望。那从这个盼望的里面他又拉回到现在，他就自己承认我现在多苦啊！我的祖宗呼求他们依靠你他们就得拯救，可是我呢，我现在的情况呢，为什么我呼求就没有回应呢？所以他就承认现在的苦况。然后到了第九节他又回顾说，我从小的时候我从出生我就依靠你，我的出生到我的成长有你的恩典和保守。好，这边又带回了一点点的盼望，然后立刻又发出一个呼求，第十一节求你不要远离我，然后十二节开始又回到现实的苦况。现在这周围的仇敌像牛像狮子像狗，他们把我吞吃了，所以又回到现在的苦况。然后十九节又再一次回到一个哀求，可是哀求的最后的二十一节的最后一句话忽然间口气一转， 二十一节，你已经应允我了。就忽然间好像一个句点，回应了。然后二十二节开始，整个诗歌就开始进入另外一个，就开始颂赞了。所以前面的那个从哀求到好像带着一点点的盼望，可是又看到现在的苦难的光景，又觉得好像那么的无助，然后又回顾，又带来盼望，又看到现况，然后又哀求，所以像个波浪，起起伏伏，起起伏伏。其实我们也常常是如此，当你在困境中，当你在祷告的时候，你不是每天都是很高兴的祷告，你也不是每天都很低沉的，有时候又觉得好像又起来了一点，可第二天又下去了，然后又起来一点，然后又没了，就像波浪似的。这首诗歌的作者，他就是在这种起伏当中很忠实的，也可以说非常传神的来表达他的心情的痛苦。第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这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七句话当中，即使不是第一句，也很可能是最早讲的几句话之一。大部分的人认为这可能就是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第一句话，他当然有好几句话，最后一句话是说成了，他就断气了。中间他也曾经对他旁边的一个强盗说，今晚上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也曾经为那些罗马的士兵祷告，为那些可能出卖他的犹太的祭司长祷告，所以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那他也曾经对他的母亲讲过话，他把他的母亲交给他的门徒约翰，他说他称他的母亲为妇人，这个妇人这个字不是是一种尊称的妇人，但是不是称他为母亲，妇人看你的儿子，不是看他，是看约翰，他那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讲过很多别的话，但是什么是他在十字架上讲的第一句话？可能这句话是第一句话，要不然就是非常非常接近最后的时候，在他极大的痛苦当中的时候，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离弃这个字在这个诗篇里面，离弃或者远离这个字呢，出现过好几次，至少三次，第一节一次，十一节一次，你不要远离我，然后这个十九节又有一次，耶和华求你不要远离我。表示说对于诗人来讲，他在所有的痛苦当中，包括肉体上的痛苦，他被刀砸等等，然后他口渴，他说我经历枯干，好像瓦片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等等，骨头都散掉了，诸如此类，这是身体上的，也有心灵上的煎熬。不过他把这句话放成第一句话，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真正经历过痛苦的人，你才会知道所有的痛苦没有一个比这个更大，最大的痛苦是被你所爱的人离弃。所以失恋过的人，你就知道失恋是什么滋味，失恋是很要命的。你会说哎呦，男朋友跑了就跳楼，跑了再找一个嘛，上海1000多万人随便找一大堆，那是你没爱过嘛，你爱过的人就这个没了，全世界都没有用了。被你所爱的人遗弃，这是人世间最大的痛苦。我还好没有，我从来没有失恋过，恋爱一次而已，就恋爱一次就够搞定了。可是有一点点尝过一点滋味。我刚开始谈恋爱啊，才一两个月啊，就当兵了。当然是神的恩典了。反正有些你听过讲过一些的，没听过的以后再说了，今天不说了。本来已经跟神说罢了罢了，大学时候不交女朋友了，没女朋友搞不好就没老婆了，没老婆一辈子就独身了。虽然自己觉得不是独身的料子，但是也觉得如果神的旨意是要我独身，每天照镜子怎么看也不太像独身的样子，所以我那时看的没错，我这个人绝对不是独身的料。可是如果神的旨意要你独身怎么办呢？罢了，独身吧。哎，你豁出去了，交托给主了，眼睛就开了，然后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哎，就在旁边。那时候大学快毕业的时候，然后开始谈恋爱了。那么谈一个多月，我差不多五月六月才开始谈恋爱了，七月一号就当兵了。那一当兵的时候，那时候不是仪器，但是隔得很远。我派到哪里去呢？从台湾来讲，天涯海角没有一个地方比小金门更远的了。台湾外岛澎湖，澎湖再出去就金门，金门出去还有一个小小的岛，就在我家乡门口。我家乡在厦门那里嘛。结果呢，在厦门对面的一个小岛，小金门。哇，牵肠挂肚，才刚刚谈恋爱，那时候叫远离，你就觉得好远好远啊。而且那时候当然有电话，那只有军用电话，你哪能拿军用电话来谈情说爱呢？也不可能。信呢，金门太小了，飞机没有什么飞机的，船就我们的送信的，一个礼拜送一次，一个礼拜收一次信。但是我连上一个传令兵，就专门传令的，包括送信的。几年前我去阿根廷还碰到他了，他说我永远记得，我每次从船上拿信下来，我们那个连他会发信嘛，全部的信70%你一个人的，就是我一个人一叠。那师母就是每天写一封，有时候想起来早上写一封，中午写一封，晚上写一封，那我一起收就是一堆，哦，到现在都编号了，200多号哎。那当然了，就慢慢读，读完一次还可以再读一次，哦，比读圣经还用功。那时候你就可以感觉到说，啊，那个隔离啊是天下最痛苦的。那当然，很多人你现在不会体会到，但是啊，像朝晖这种刚刚有孩子你就知道了，那种孩子啊，我现在是听多了，听他哭声我都知道他大概是什么情况。有的是就是要你来了那种哭，也有些人那种孩子哭，哦，真的是像肝肠寸断似的哭。那你知道孩子对他来讲，他没有任何其他的接触嘛，就是父母啊，他一哭就有东西吃嘛，所以他用哭来叫你来的嘛。那几天是哎来啊，哎来啊，再不然要不要，这样来那种各种的叫法嘛，所以哭法声音不一样嘛。可是孩子那种哭有时候真的是很悲哀的样子，他在哭什么？爹啊娘啊，你为什么远离我呀？你为什么不听我啊？我早上哭晚上哭你都不理我呀，你知道吧？对他来讲，对那个婴儿来说，那是天大痛苦，就最大痛苦就这个。因为对他来讲，他躺在那个小床里面，他每天能看到什么？他的眼光，他的视力在成长的过程中，大概方圆不超过3-4公尺之外，在小床上他的天空就这么大。你除非在他床上露个脸，否则你就他会看不到你了嘛。那看不到你的时候，天就塌了，就没了。他整天看就是没有，他总要哭哭哭，哎，忽然一个人脸就出来了。对，他现在哭哭哭哭到一个脸出来啊，哎，怎么哭了半天都没脸出来呢？他的感觉就是好像叫天不应，叫地不灵，痛苦。对某些人来讲，这是最大的痛苦。耶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发出这样的祷告？所以我说，我们只能勉强用人间一些类似的痛苦，把它拉近一点点，但是那个只是千分之一和万分之一。因为我们所谓的夫妻之爱，或者是男女朋友之爱，或者父母跟儿女之爱，是一种爱。可是你很难体会想象的就是耶稣这位圣子跟圣父之间的那种的爱跟关联，是从来不分的。无论他道成肉身之后，或者在肉成肉身之前，从来不分的。可是在这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承担人所有的罪的时候，于是他跟父神之间就好像一片乌云笼罩一样，完全隔开，彻彻底底的隔开。那对耶稣来讲，这是从来没有过的经验。他知道痛苦，他知道这是为什么。他在上十字架之前，在客西马尼园祷告3次，求主若是可行将这个苦杯挪去。可是耶稣明明知道他道成肉身的使命就是为人类而死，他老早也告诉他的门徒说我会死，为你们而死，他知道，他 他也为这个而来，怎么到了最后一刹那，在客西马尼园，他要三次求主把这个挪去，让他不必上十字架，因为他已经预先知道那个十字架的痛苦，那个痛苦最大的不是肉体的，甚至不是被藐视最大的痛苦，是被父神隔绝，这是最大的痛苦。所以他已经预先知道，所以他在客西马尼园要三次祷告求主挪去，但他也说，然而照你的意思不照我的意思，所以他顺服了，他上了十字架，那就在那个十字架上他经历到与神的隔离。所以这个是你真正经历过那种爱的时候，那种爱的分离，那种痛苦。那对于历代的圣徒来讲呢，他也会觉得在某些情况下他祷告，希望求主帮助他，不管是让他能够逃脱这个痛苦也好，或者是在祷告中得到神各方面的任何一点点的好像一个回应，说神说我知道我听见，有时候你要等一个这样的信号，有时候连这个都没有，你就会觉得他说，神啊，你为什么远离不救我，为什么不听我哀哼的声音，神啊，我在白天呼求你不应允，夜间呼求你也不住声，不住声， 你完全的沉默。我承认我自己这种这么深的经历不多，或者说比起来是太浅太浅，但是我知道在历代的教会历史当中的圣徒是有些人经历过这样的一个痛苦。有个日本很有名的一个作家，他是一个天主教徒，所以他在日本是很有名的一种代表基督教思想的文学家。他一个成名作《上帝的沉默》，是很有名的一个，是一种历史性的小说，是小说，但是是历史的。他是在讲到日本丰臣秀吉那个时代的时候，在长崎，在这个那个一带有很多天主教徒，因为有葡萄牙人先到那边做生意，那后来日本政策改变，就是丰臣秀吉的时候采取锁国政策，所有的外国人通通赶出去等等等等，那因此在长崎就二三十万天主教徒受到非常非常厉害的逼迫，几乎到一个地步，二三十万的天主教徒几乎没有几个活的，在严酷的酷刑之下而死。那因此他写的小说就是在那个受苦的过程中，多少的圣徒祷告祈求，但是在痛苦中一个一个的殉道，神一片的沉默。是他那个小说，我虽然没有读过他的全文，我只是摘要的读过一点点，我也大概知道那个背景的时候，我可以体会到在那种极深沉的痛苦中，你呼求而好像神用一片的沉默来回答的时候，那是一个非常非常痛苦的事情。这个诗人他表达了这个，而历代的圣徒很多人也有这样一个共鸣。但我刚刚说了，其实没有一个人的痛苦可以比得上耶稣那样的一个痛苦。但是第三节开始，他的口气就转向一个从回顾好像带来一点点的盼望。他说，但你是圣洁的，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我们的祖宗依靠你，他们依靠你，你便解救他们，他们哀求你便蒙解救，他们依靠你就不羞愧。他连续三次提到依靠，连续两次提到解救。那他先说，你这位神，你是圣洁的神，是用以色列的赞美为宝座的。换句话说，他回顾的时候，他知道一件事情：第一，神是圣洁的；第二个，神是以赞美为宝座的。或者叫原文直接的翻译的话，虽然翻译起来有一点点特，从我们的语文来说，从我们的思想来讲有点怪怪。他说，你是坐在赞美上的，就赞美是一个宝座，赞美是一个座位，你坐在那个上面的。这什么意思呢？其实宝座这个字呢，跟我们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有提过，那个约柜上面有一个盖子，盖子的两侧是两个天使，那个叫做施恩座。 所以这边的坐宝座那个字、啊、其实就是你是坐在施恩座上，是那个类似同个字。那其实他是坐在那个赞美之上，其实因为是施恩座，是给恩典的座，所以因此他坐在以色列的赞美之上，其实也表达另外一个意思，你既然是坐在施恩座上的神，你是施恩典的神。然后他就回顾说，我们的祖宗他们一向是依靠你的，当他们依靠你，他们就被我们拯救了。那今天呢，他意思就是说他们依靠你就蒙解救，我今天也依靠你，所以我向你呼求，可是我呢，因此他口气马上转到第六节，就说自述苦况，我是什么？我是虫不是人，意思就是说我是被众人羞辱，被众人藐视，藐视到个地步连人，如果你要做人的尊严完全没有，我几乎是被当作虫一样来看待，凡看见我的都耻笑我。他们撇嘴摇头说，他把自己交托给耶和华，耶和华可以救他吧，耶和华既然喜悦他，可以搭救他吧。因为这个就是在前面所说的，这个把自己交托耶和华不就是依靠吗？那祖宗依靠他就蒙解救，那说好，他依靠耶和华，那看耶和华怎么来救他。可是我呢，诗人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依靠耶和华，可是我没有蒙解救。所以在过去他想起祖宗的遭遇，在想到自己的时候，这个落差就很大了。所以当仇敌在耻笑他的时候，他心里的痛苦就在于说，是啊，神啊，你这时候应该露两手的时候啊。就曾经有慕道友跟我讲，这基督教啊，如果是我来啊，如果我做教主，他意思我做教主，做基督教教主，我创个教肯定创的比你们好一点。我就说好吧，你就说说你要创个什么教，那你做教主 你怎么个做法。他说啊，如果我做教主，我真的是上帝，哼，你看武侠小说的好了，武功高强的哪会被你逮啊，凭你，好吧，就算为了某种缘故，为了他露两手起见，挂就挂着，我就挂在十字架上去了。其实武功还是很强的，你什么铁链嘛，够我看的，内功一逼，啪啪啪，通断了，就挂在那里。他就觉得说，哎呀，你死定了。然后这边耻笑我的时候，我就等着等着啊，你尽管笑，尽管笑，哎，笑够了没有？还够了，我下来了，啪一声就下来了。他说如果耶稣当场从十字架上下来的话，你看那些犹太的祭司长、罗马的兵丁、百夫长全部信主，基督教从此开始大大发展。你看这个叫了半天没人应，就死掉了，还埋在坟里。这个如果我是 我来编一个戏，或者我来创个教的话，我肯定用另外的方法，而且我肯定比你们基督教发展的更大更好。还是继续说的，我说还有吗？有，好吧，就爱死了，死到坟墓里去，我这种是死不了的，复活了。我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先到比拉多家里走一趟，吓都给他吓死，你知道吧，他老婆就跟他讲了，你别把他弄死啊、哦！哎呀，我在梦里面怎么样怎么样。那比拉多还是听着大家的话，就几个签个字画押就把他给钉死了。我第一个就去看看比拉多怎么样，你以为你可以把我搞死啊？早的嘞，你的小命都在我手上，哇，吓得比拉多信主了。所有的仇敌一个一个他就给他露个脸，就耶稣向谁显现，都向他的门徒，这些都是逃之夭夭的门徒，软趴趴的门徒又去显现了，然后软趴趴的就变得硬邦邦的为主奋战的。可是有什么用啊，他为什么不向那些敌对他的人去显现，去向那些本来就跟他的然后又跑掉的那种，如果是跑掉照说是背叛，背叛的人就不要了，越是他的仇敌他就越是露两手，你看基督教才忘了。反正讲了一堆，我说还好基督教不是你创的，像你这种基督教啊，我也不要信了。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讲，的确啊，他祷告啊，他交托给啊耶和华啊。所以事实上第八节这句话呢，在这个马太福音路加福音，我这边我那个前面的前言里面有列哈，他是当时的犹太祭司长是真的是这样讲啊，耶稣不是能行神迹吗？ 他可以救很多人呢，死人都可以活啊。那耶稣，你现在露两手吧，你看你能不能救自己，你可以医大麻风，你可以让死人复活，你可以让瘸子可以走路，你现在就下来啊，下来我就信。那耶稣没下来。那耶稣是下不来还是怎么了？耶稣是要为我们承担罪而死在十字架上，他一下来是露两手了，可是这赎罪就没了，所以他是心甘情愿的成为赎罪祭，就挂在那里一直到死。可是从人的角度来说，好像他祷告并没有得回应，因此他们讥笑他。但第九节他又回头来，好像回顾他从小的一生的时候，他似乎又带了一点点的盼望。他说，你是叫我出母腹的，叫我出母腹，原文这个字这个动词有点像接生婆，你是我的接生婆，神啊，你是我的接生婆，我妈就是接生婆，我妈是专学这个接生孩子，她是在先读护士学校，后来又读助产士学校，就专门做接生婆。我从小的时候，我们家门口就挂一个助产士那个刀牌。对，他那时候有段时间不在医院做，他自己开业，自己开业就专门做接生婆，常常就是半夜就拎个小箱，我们在睡觉的时候，就出去，然后早上妈妈就回来了，然后就带了好几个蛋回来，因为有很多接生的对象很穷，所以没钱，所以接生完了以后，他没有钱给我妈，就拿了一些土产嘛，土产就是鸡蛋呐、偶尔，我不记得有没有一两次，给我妈一只鸡，给鸡就不错了。那要不然的话给你几个鸡蛋，所以我们家常常吃鸡蛋，就是有这种，这当然不一定生一个，但那时候好像有规矩啊，生儿子蛋多一点了，就女儿不值钱嘛，所以女儿一个蛋，儿子可能两个三个蛋这种之类的，那回来就几个蛋。那我也那小小的时候不太懂事啊，就说哎为什么有蛋的，后来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蛋是这样来的，然后有时候有蛋多一点，有时候蛋少一点，就这样。我妈就是接生婆，这边的意思就是我从小出生，神啊你是帮我接生的，因为他的意思是生命是神所造的，我能够出生活的也是你把我引出来的，所以你也可以说有个动词像个接引出来的。那我在母怀里的时候，你使我有依靠的心，他可以说是依靠他的母亲，但是也可以说他一个依靠的对象，也几乎神就是像他的母亲一样，所以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的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或者说你就是我所依靠的那位神。所以他回顾从小的一生一直到今天，好像又得到一点点安慰，一点点盼望，所以不但是他祖宗的经历，也是他个人的经历。因此十一节又带来一个呼求，求你不要远离我，因为急难临近了，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再一次呼求神不要跟他隔离。但十二节立刻又回到现实，那个现实就是一个极大的痛苦，许多公牛回到了我，巴山大力的公牛四面困住我，他们向我张口，好像抓嘶吼叫的狮子，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的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我的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之中，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砸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我，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研究。这是所有圣经中对苦难描绘的最有力的最强烈的一段，很少有人经历过所有的这一切。当他形容仇敌像牛像狮子像狗环绕着他的时候，我常在想，当然我自己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常在想人间有多少情况下会经历过这个。我看过一些见证，特别我们当中有一些从国内来的，可能你自己或者我们中间大部分都太年轻了，是你的父母那一辈的，如果他们曾经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不管什么理由他们被抓出来批斗的时候，就有点像这个。我看过太多这种见证，当他被批斗的时候，那种批斗大会，所有人围着他， 好，那有些人甚至还要他们要什么坐飞机，坐飞机的意思不是真的坐飞机，两只手架着头把你压低的，在会众的面前要认罪啊，被打被骂吐口水什么都有，然后下面的人一个个上台好像做证人啊，他是什么样的，你的感觉像什么，就好像你被一群野牛围着，那些在辱骂你的人就像狮子把你撕裂一样，像一群野狗把你分尸了一样，那一种的经历很多人会受不了。所以文革的期间，很多的文人、大作家、有名的这个校长也有党里面的政府的高官批斗会议完自杀，这种的痛苦，这种的羞辱，他真的是觉得我是虫不是人。可是这些人都曾经站在一个极高的位置上，极受人的尊崇的人，然后从云间掉到尘土之中，然后不是人是虫，然后四围的人围绕他的时候，你可以知道那种的张力，那种的痛苦。所以一般的人在这种压力之下是很难受得了的，所以有些人选择自杀的路。那我看到这些各式各样的，包括基督徒的，包括不是基督徒的这些经历的时候，我从来不觉得那些自杀的人是懦弱的人，因为你没经历过这种经历。如果你经历过这种经历，真的是你会觉得生不如死，一死了之，可能还比这样活着苟延残喘还好一点。那种痛苦是很可怕的。那这个诗人大卫他这样写的时候，我相信他的人生中，他不是一帆风顺的。他打死哥利亚的时候是一夜成名，可是之后扫罗王嫉妒他的时候，他逃亡的时候，真的是丧家之犬。当年他成功的时候，拥护他的、替他鼓掌加油的人很多。当他逃亡的时候，他可以感觉到周围的人都好像虎视眈眈的看着他，找个机会就把他吞了，找个机会就把他卖掉。他会感觉到众叛亲离。当他60岁左右，他儿子亚沙龙叛变的时候，他也又一次经历到这种情形。他是大卫王，曾经多么的风光，丰功伟业。当然他中年的时候犯了罪，犯了奸淫的罪，神饶恕他了。可是神也透过先知警告他，刀剑不离开你的家，你暗中所做的这种见不得人的这种羞辱的事情，你会亲眼看见有人大庭广众之下公然的羞辱你，同样的罪。后来就是他的儿子亚沙龙，亚沙龙叛变的时候进入耶路撒冷，大卫逃出去了，然后亚沙龙公然的在皇宫里搭一个帐篷，把大卫的妃嫔招来，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他跟他的妃嫔，大卫的妃嫔，他父亲的妃嫔，公然的就亲近，实际上用这样的话，亲近表示说有一些是不是一种某种的性行为，我们不知道，但是对父亲来说这是极大的羞辱，你的儿子跟你自己的妃嫔在大庭广众之下做这些事情，这是大卫先知拿单就告诉他的，你的罪蒙赦免，但罪的苦果你是逃不了的，要自食苦果。他逃亡的时候离开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一个小山上叫做锡安山，隔着一个山谷，对面叫做橄榄山。因为耶路撒冷我去过4次，那个地理印象很深刻。大卫逃亡的时候因为非常匆忙，因为他们手下告诉他说亚沙龙来了，带着不知道多少的兵将就来了，大卫自己最亲近的一个军师叛变了，跟着亚沙龙，那个人出主意的，你立刻去追大卫，你慢了一天你恐怕就没机会了，所以军兵就来了。所以大卫逃亡的时候来不及走，他就立刻就走，走的时候就离开锡安山的这个皇宫，下到山谷，然后上到橄榄山，然后从橄榄山开始往东逃亡，他最后是过约旦河。 上了橄榄山的时候，逃亡到一个程度，你知道匆忙到什么程度？圣经上记载，他没有穿鞋子。大卫王赤着脚上橄榄山，然后一面走一面哭，大卫王，然后众叛亲离。他是犹大支派，他儿子也犹大支派的，所以整个犹大支派叛变，他的军师叛变，手边只有几个最忠心的人跟着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人叫示每，那是一个便雅悯支派的人，沿路一面走在他旁边就丢石头在那咒骂他。这个是大卫的心情，大卫觉得众叛亲离的时候，真的是旁边的人真的都像巴山的公牛，像狮子，像狗一样围着他，随时随地可以把他吃了。然后他赤着脚走上这个橄榄山的时候，一面走一面哭，然后身边只有少数几个人跟随着他，然后这样走走走走到约旦河边准备过河。所以全部的将士跟着他的人又干又渴又没有吃东西，几天没有吃东西了。所以当他形容说，我像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了，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贴在牙床上的时候，他是真的有一些这样类似的经历。他是从他的经历来讲，当然包括一些诗人的描绘的方法，但是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可以了解钉十字架最大的痛苦，以及罗马人去发明这种的事情，真的是惨不忍睹。他是让你慢慢的死的，他们大部分钉十字架的人平均是三天才死的，因为是血一点一点流出来的。他扎的位置，手掌心、脚掌心，那都不是大动脉，所以血会哗啦一声就流下来，就给你就流血而死。他血会一滴一滴的流，还有你家里的水龙头关不紧，一滴一滴的流，钱就一滴一滴的出去了。但是你是你的血一滴一滴的，你的生命一滴一滴的就流失了，那会挂在那里，平均是三天才会死的，那是非常残酷的。因为死在那里的人，你是眼看着自己这样一步一步的去死的。很多人的死是啪一下子就死了，车祸的或者任何的死，即使是癌症很痛苦，要不然你就昏过去了，要不然是怎么样，你很少是这样眼睁睁的看着自己这样每一分钟走向死亡。然后当你血液流失的时候，就脱水脱水，所以你会非常的干。他这边所说的就是枯干，舌头贴于牙床上，这一类的经历是真正在钉十字架的人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的经历和感受。然后你挂在那里的时候，你的全身的骨头的确会脱节的，你全身的重量就集中在左右两手一个钉子上，然后你脚那个钉子说是可以撑着一点点力量，可是你要知道那个钉子穿过去的时候，你要撑着，你要用力在你的脚上让你自己可以撑着的时候，那是很大的痛苦。那为了要加速死亡的话，他知道有一些人，如果因为后来耶稣钉十字架的话，他们是礼拜五，第二天礼拜六是犹太人安息日，所以六点钟，晚上六点钟，礼拜晚上开始就算安息日了。所以耶稣钉十字架是早上九点，六点钟必须要结束。因此，另外两个强盗呢，到了下午三点钟的时候还没死，罗马兵就把他腿骨敲断了。因为腿骨一敲断以后，你脚上钉住那个钉子，你本来还可以用那个力量稍微撑着，撑着是干什么？因为你人掉在那里的时候，你的肺被压缩，所以钉十字架的人死，大部分几个原因，一个是流血到死，第二个窒息而死，他不能呼吸了。他为什么不能呼吸？他掉在那里的时候，肺一直是压缩的，他没办法肺扩张，因为他保持这个位置，他没有办法，所以他有时候是脚撑着的时候，他可以人稍微起来，吸一口气，又下去了，然后把你腿敲断了以后。你撑不起来了，掉在那里窒息而死，而掉在那里你全身是用两只手的力量，最后你可能你的肘关节会脱臼，整个骨头就脱掉。那整个骨头一脱臼以后，整个就像一个人就像一个布一样，就是你没办法撑在一起了，软趴趴的。 更会加速死亡。所以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真的是可以感受到我的枯干，我如水被倒出来，其实对耶稣来说是他的血流出来，然后骨头脱了茧，这一类的这些实际的经历，对大卫来讲是形容一种心情的，多过于实质的。但是对耶稣来讲，这是真实的经历。他们扎了我的手，他们扎了我的脚，他们瞪着眼看我。罗马的兵真的是把他的外衣分了，把他的里衣拿来研究。其实那个外衣值多少钱，内衣值多少钱，那个不是重要的。他们拿这个来是这种作弄犯人的意思。那个布跟衣服值多少钱，拿去卖吗？不是的，他们就是一个作弄这个犯人，那死了，哎，来分这样。那所以圣经上也的确记载了，在约翰福音里面有提到罗马的兵怎么样为他的里衣来研究，为来分他的外衣这类事情。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他再一次回到一个呼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远离我。第三次他提到耶和华不要远离我，我的救主啊，求你快来帮助我，求你救我的灵魂脱离刀剑，救我的生命脱离犬类。生命这个字，我们中文的和合本圣经下面有记载，原文做独一者，那我们翻译成生命。那这个独一者在旧约圣经中运用的时候，是很多时候就是翻译成类似的生命，就是说我唯一拥有的是什么，你可以指就是我唯一拥有就是我的生命嘛，啊，而且这个生命通常是指属灵的生命，属灵的生命。不过这个独一者也有在某些情况下是指什么呢？独生的儿子，独生的儿子。所以因此呢，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八节说，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它表明出来的时候，那个希腊文是翻译希伯来文的这个字独一者， the only one， 耶稣是父神 the only one。 那创世纪提到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什么？你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你的那个，我们中文翻译成把你的独生子献上给我。其实希伯来原文没有用独生子，就是亚伯拉罕到摩利亚山上去，把你的那个独一者献给我， the only one。 那对亚伯拉罕来讲，他的 only one 就是他的儿子以撒，还有士师记耶和他的女儿也是那个 the only one。 所以这个独一者对个人来讲，你可以指就是我最珍贵的唯一的那个属灵的生命。但是在某些上下文中，有时候的独一者可以指这个人的独生子。那在这里这个诗人当大卫这样写的话呢，我想翻译成生命是对的，是救我的生命，特别是一个属灵的不会被毁灭的生命。肉体的生命会被毁灭，我属灵的那个生命是不会被毁灭的，救我的生命。但是更扩大的来说，当用在耶稣身上的时候，那一个独一的生命在某种的意义来讲，也有代表独生子，好像有这个应用。在亚伯拉罕那种例子来讲的话，最后二十一节说：“救我脱离狮子的口，因为你已经应允我，使我脱离野牛的脚。”其实在，希伯来原文啊，“你已经应允我”这个字啊，是在二十一节的最后一个字，一个字，就是“救我脱离狮子的口，使我脱离野牛的脚”，你已经答应了。二十一节这样结束的，然后就转入二十二节就开始颂赞了哈。所以这句话的结束是非常突然的，一切的毫无盼望当中，忽然间说：“哎，你答应了。”然后一答应以后，心情又急转直下，转到另外一边去了哈。然后这个诗歌很特别，就在说，好像没有一个过渡阶段，没有一个影子，把前面的这种孤单被隔离那种痛苦怎么转到说神听了，神答应了，他没有，就一句话就过去了，你已经答应我了。但这个是一个我们叫做完成式，完成式就是说是已经实现的事情，而不是说你会答应我的，不是一个将来式，不是一个期望，而是一个历史的事实，说你已经答应了。 Peer 就是一个句点，那句话就非常像耶稣钉十字架的最后一句话， 当耶稣对断气之前说了一句话，说成了，那句话他是用完成式写的，不是将要成了，或者说一定会成的，不是，已经成了，他就断气了。跟这个你已经应允我有点一种类似的意味。我只能这样说，在这个整个的转折点当中，包括神为什么在某个时候好像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好像一片的沉默，是神真的不存在吗？对基督徒来讲当然不是，他一定是存在。那神不理我吗？当然不是。神不爱我吗？不是。神不眷顾我吗？不是。他为什么他偏偏不理我呢？那就好像你没养过孩子，没做过爸没做过妈的，你就不能完全理解。你孩子哭的时候你不一定有求必应的，至少这样说吧，好的爸好的妈不要有求必应，那不好的爸不好的妈他一哭马上就去喂了，那就傻傻的爸傻傻的妈，你就被他耍得短。所以有的时候呢，你知道时候还没到，他不会要你抱，要不要你逗逗他，所以你就是狠着心不理他。你不理他的时候，对那个婴孩来讲呢，你就是不理我，你就是远离我，你好像离弃我了。可对父母来讲，我从来没有离弃你，我知道，我听到，我也知道问题不大，我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下，但是我就是暂时不理你。神在他的全知全能下对我们的祷告，有时候他有这个回应。可是从人的角度会觉得神不理我，还是根本就没有神呢？我们会有这样联想，正如婴孩是一样，要直到他长大，等到他自己长大到一个地步，他自己也生儿养女的时候，他也要开始回过头来扮演这种角色。孩子哭，可是要狠着心，不一哭就来抱他，不一哭就来喂他，你是为他的好处。神对我们也是如此。那因此我们的感觉并不是真实的情况，可是到了适当的时候，神就开始插手，神就好像来了，神就好像拯救来临了，那一切问题就过去了。一刹那之间，甚至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你完全没有任何的背景让你预备说，哎，忽然间事情变成这样，忽然间祷告蒙应允了，忽然间事情转变了，而不是逐渐的，你看着一，我们所谓的好像一个隧道，看到一个亮光在前面，慢慢走，慢慢走，越来越亮，越来越亮。如果有那个过程，你心里还会准备说，哎，有了，有了，有希望了，看到亮光了，然后慢慢慢，快了，快了，快了。那这是一个过程，但这个没有，就一夜之间从黑夜啪，大放光明。神有时候是这样做的，而且神常常是如此，神按照他的时间表，按照他的方式做事。30年前我听到一个见证，有一位已经过世的一位宣教士的艾德里 David Adamy， 这位牧师呢，他是内地会的宣教士，在中国早期的时候1950年以前他在中国大陆是负责学生工作，然后我听他做见证的是1979年在 Illinois Urbana 一个学生宣教大会，他做见证，他就提起他的一个好朋友，这个中国人是当时南京大学基督徒团契主席，一个中国学生。他说79年那一年年初卡特总统跟中国建交，那所以79年的年中大概7-8月份的时候，我们参加大会是12月啊，他就说那年的7月他第一次回到中国，他1951年还是50年被迫离开中国，然后有将近30年27-8年时间没有回去，他回到中国，飞机到上海虹桥机场，那时候30年前的虹桥机场不像现在那么现代化，所以那时候飞机在这机场停落都要有一个所谓没有那个真正的空调直接到机门的哈，都要下楼梯到这个跑道上，他在坐车这样子，就他们要下楼梯，当他站在飞机门口出来准备下楼梯的时候，他就看到楼梯下面有一个人，一看想起来了，28、29年前他 他离开中国就是在上海虹桥机场送他的那位南京大学基督徒团契的主席，就是他在楼梯下等他，中间隔了27、28年。下楼梯的时候，那个人瞪着他也是一副无法置信的样子，然后两个人一起上了车，然后在路上就讲起来了。他说1950年代我送你走之后大概不多久，我不知道是几天或几个月，他就被抓了，那位上海的那个南京大学的那个基督徒团契主席就被抓了，送去劳改28年，直到昨天我忽然间被释放。他们只告诉我，你有一个任务，代表国家去接待一个国外来的贵宾，他就从遥远的某一个省的一个劳改场，劳改的这个农场送出来，就说他说我今天清晨才到上海，我还不知道到底我还接待谁，为什么那个人，然后我还放出来了，然后就到了这里，他说你等着，你要接着在飞机上，我在这里看谁要下来，好像几乎像看天使要从天上下来一样，一开门，好像28年的那个时间就一下子哈，就是说从送飞机到接飞机这中间这段时间的过程，当然很辛苦的过程，不过一下子好像这个片子上接起来一样，就是我送你走，现在我接你回来了。然后这20几年在劳改营里面不堪恩回首，我就感受到他就像大卫这样，那段时间我相信他有很多这样的经历，他被批斗，一切的痛苦，他一定也祷告，但神好像似乎连个回音都没有。那忽然间一刹那之间说今天你走出去，他就从劳改营出来，整整28、29年。然后艾德里牧师跟我们分享，他说我看着这个弟兄，他说连我都会向神哭诉，他说神啊，我们都是爱主的人，我虽然被迫离开中国到海外，但是不管怎么样，所到之处别人都敬重我是一个神的仆人，我没有什么锦衣美食什么的，但是至少我服侍神也被人所敬重，这一位也是爱主的弟兄，同样为主，却是28、29年的牢狱的生活，生不如死的生活。 Why？ 为什么？他说连我都觉得神不太公平啊。那位弟兄说，艾牧师，说实在的，你要跟我换，我还不想跟你换。那次宣教大会，那一篇见证是我觉得整个大会中我听的最好的，最好不是说讲了很多什么东西，最能够触摸我的心的是这样一个事情，你不知道神什么时候要做什么事，但是当你经历过的时候，我相信那位南京人大学的那位弟兄，他的感触就是说，虽然28、29年的痛苦，可在这一刹那，当我看见神的恩手在带领一切的事情，神有他的时刻表，神有他的方式，神的道路是美好的。所以你要我跟你换一个角色，不要，你要我再来一次，我还是选择走这条路。所以他说那几天在一起，那位弟兄绝口不提，也从来没有说过一次28、29年来他受过什么苦，他怎么被批斗，怎么，他说他从来没有提过，他只说了一句话，他说的是什么，总结起来就是像后面22节到31节所说的一样，除了颂赞还是颂赞，好像没有苦一样的。其实他说我可以想象他不知道受过多少苦，但是在那位弟兄的口中，所有的只有一句话，感谢主，赞美神。这是像但以理三个朋友被丢到火窑里去，火没有把他烧死，你不讲的撒谎把他们带出来的时候， 身上一个很传神的描述，头发没有烧焦，衣服没有被火燎过火烧过的那种焦味，你知道衣服这种纤维你烧过的话有一种焦味，衣服没有被烧过的焦味，头发没有烧焦，经过苦难的人出来的时候，他从来不会把过去的苦拿来就忆苦思甜一样的，哎呦你知道我多苦啊，哎呦你们真好命哎，哎呦他觉得哦你好伟大，你受了这么多苦啊，哎呦，那叫做火燎过的味道。真正受过苦的没有。所以这首诗歌是非常戏剧性的，到二十二节开始，我要把你的名传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赞美你，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要赞美他，雅各的后裔都要荣耀他，以色列的后裔都要惧怕他。整个后面的二十二节到特别是二十六节这一段里面，好几次用类似的同义词，我的弟兄，你们敬畏耶和华的人，或者雅各的后裔，或者以色列的后裔，其实这一切都是同一群人。意思就是说，他现在本来是陷在一个孤单寂寞被隔离的情况下，现在他回到弟兄姊妹之间，在信徒当中的时候，不但弟兄姊妹的爱包围他，但是相反另外一方面来讲，可以说他是在把神在他身上的恩典跟大家分享，所以他是用这样来表达的。所以呢，他有三个命令词，敬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们要赞美他，这是第一个命令，命令式的动词。雅各的后裔们，你们都要荣耀他，第二个命令式的动词。第三个，以色列的后裔，你们都要惧怕他，第三个命令式的动词。因为他没有藐视正务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颜面，那受苦之人是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所以前面看起来好像神都没有听，这边说神垂听了，只是神按照他的时间回应，神按照方式他回应，神听了，听了，但是神并不是听然后照你的时间表立刻来反应。你不要怀疑神的爱，正如婴儿如果慢慢长大的话，他要慢慢体会了解，就是说我哭父母没有来马上喂我，父母没有马上来抱我，不是他不爱我，不是他没听见，只是他知道什么是对我最好的。所以呢，他可能让我哭三十分钟，让我可以好好运动一下，因为婴儿除了哭没有别的运动，他也不能跑步也不能伸手，那只能干嘛，用哭来增加肺活量嘛。父母知道，所以他不是不爱我，他不是不知道，他知道，他垂听了，他听了，他用他的方式来回应我。所以因此他向他的一些弟兄姐妹，这些忠心敬畏神的人来分享这个。所以二十五节说，我在大会中赞美你的话是从你而来的，或者说从我跟你的经验而来的，我要在敬畏耶和华的人面前还我的愿。谦卑的人必吃得饱足，寻求耶和华的人必赞美他，愿你们的心永远活着。谦卑的人，很多英文圣经翻译成穷苦的人，其实穷苦谦卑为什么有时候可以翻译成这样，也可以翻译成那个？那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所谓的八福的第一福，虚心的人有福了。那英文的翻译就是 poor in heart， 贫苦的人，穷苦的人。可是虚心的人也没错。所以因此，谦虚和穷苦其实都是指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几乎好像一无所有，因此我们有一个依靠。依赖主的心，这样的人会吃得饱足，这样的人也就是寻求耶和华的人。其实这个吃得饱足，那个吃那个动词通常是指的在会幕或者是圣殿中吃那个平安祭，献平安祭的时候可以吃献祭的东西，因为别的祭物是要献给神的或者是交给祭司的，唯有平安祭献祭的祭物是献祭的人可以吃的。所以吃平安祭的那个动词就这边所谓的吃，这个是指跟神的一个平安祭。那二十七节之后到最后结束呢，也很特别的，就是说他不但是有一群信主的弟兄姐妹啊，群众在这里，而且提到这是一个普世性的，地的四极都要想念耶和华并且归顺他，列国的万族都要在你面前敬拜，因为国权是耶和华的，他是管理万国的。所以发现不是只有以色列，因为前面提到以色列的后裔雅各的后裔好像只有犹太人 no， 不是，它是这个普世性的，全世界的人都要一起来，不但是地理上来讲，从以色列到全世界。第二个，二十九节说，地上一切丰肥的人必吃喝而敬拜，这个吃喝还是吃平安祭的那个吃喝，所以不是乱吃乱喝，不是去吃 buffet 那个吃喝，而是在神面前享受那个平安祭。一切丰肥的人可以因为享受神的平安祭而敬拜神，下到尘土中不能存活自己性命的，那就是贫困的、卑微的、一无所有的人呢，他们也要在他面前下拜。所以谁来敬拜神？从富足的到贫穷的，不分贵贱，不问贫富。三十节，他必有后裔侍奉他，主所行的事必传与后代，他们必要把他的公义传给将要生的民。所以他的后裔，他的后代，甚至还没有生的后代，表示说超越时间，从这一代到下一代，每一代。所以这整个的敬拜是从以色列敬畏神的人一直到万国万族万民，而且不分社会阶级的贵与富、贫与贫贱等等。同时也不是只有此时此刻的人，包括一代又一代。所以这个整个的敬拜是他最后的一个结束，要来颂赞这一位神所行的事。所以他三十节跟三十一节都提到他所行的，主所行的事，主所行的事。很特别的是，我们说过旧约中文圣经每一次提到神都提用耶和华这个字，就前面提到敬畏耶和华的人或者神，很少直接用主这个字来指神的。到新约不一样，新约几乎全部都是用主来形容神的，可是这边第三十节所说的主所行的事必传以后代，这边就是指耶和华所做的事传以后代。所以因此主跟耶和华在旧约中是可以做同义词的，只是不常用主这个字，到了希腊文的圣经中几乎全部改成用主这个字。因此神所做的会成为我们颂赞的内容和对象，其他所做的是什么？他所做的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赎罪，这件事情是对全世界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救恩之路，也是历世历代的。待会我们今天也是要领圣餐，其实这首诗歌很能够帮助我们，好像让我们的思想可以集中在，或者好像看到一个活生生的图画，耶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经历这一切的痛苦，却是为了我们的罪，包括我自己的罪是在那里。因此我们在感恩之余，我们在这个聚会当中，其实正如后面所说的，我们在这里的敬拜，我们在这里的颂赞，是为了神为我们预备的救恩。盼望我们带着这样的一个心来参加待会的圣餐礼拜。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真的是满心赞美。我们无法想象主耶稣那个时候在钉十字架的时候所经历过的一切的，包括肉体的，包括心灵的，以及属灵方面的两个痛苦。但是求主把你钉十字架的景象再一次活化在我们的面前，好让我们真的是从心里发出感谢，发出赞美，也让我们真的是因为你所为我们所做的，我们也立定一个心志，一生很久靠主，跟随主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